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细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又来到神的家里一块来敬拜。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已经是6月30号，那就是说这个明天就是7月1号，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年过了一半啊。我们觉得时间过得的确是很快很快，但是感恩大家都很开心很快乐也很平安。我们也感恩在过去半年当中我们都没有停止过在这里我们敬拜神。 Amen。 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能够赞美神敬拜神，真的是感恩，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同心的这样的来敬拜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讲到的范围涵盖了整个第十二章，讲到的主题叫做如何跑得好，如何跑得好，是讲到我们要奔跑，我们要跑步。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们或者在家里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跑步的习惯啊？可能有些人说，哎呀，好久没有跑步了，我们只有走路而已，走一走森林而已，好像这样的情况。但是今天讲的这个跑步是跟这个在灵里头的跑步，在灵里头我们跑在天国的道路上，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参与的，都应该奔跑的。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头，每逢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也就是一个我们这边的马拉松的跑步，对不对？那也他们的跑步的人都会经过我们教堂的前面的门口的前面，所以常常在哪一天里头就带给我们些来教会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开车发现哎呦有困难了，有堵车啊，或者是有交通的问题等等，好像给我们很大的妨碍。但是我们要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就神也通过这个每一年一度在我们教会的门前走过的这一群马拉松比赛的这些人，通过他们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灵里头也是应该天天在奔跑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奔跑的一群人，不要忘记我们也应该参与在这个奔跑的过程的当中。无论今天我们是年纪多大了，或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状况怎么样都不要紧，因为这里讲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天国的道路上如何来奔跑，还要讲的是如何来跑得好，如何跑得好，不单是强调我们要跑，还有要跑得好。那就是说有人跑得不好，有人跑得好，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如何跑得好，不是哎，我就是马马虎虎的跑过就算了，不是的。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在这个跑道上面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全力以赴的去奔跑，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在这个图片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一群人都是很开心很喜乐的来奔跑，还有他们不是孤单一个人在奔跑，他们是一群的人，一群属神的人在奔跑。 所以刚才一首诗歌里都说啊，我们永不孤寂，对不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天国的道路上，我们一同的来奔跑。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要奔跑的好，那怎么才能够奔跑的好呢？怎么才是对的一种方式呢？今天我也给跟大家分享有四方面这些道理，如何我们能够跑得好。第一，我们要忍耐奔跑这条苦难的道路。不错，我们要奔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忍耐，带着忍耐的心。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不是去旅行哦，不是慢慢就走在森林里头的走路啊，一边走一边聊天等等，也不是我们吃饱饭之后，哎呀去散散步吧，慢慢走一走吧，都不是这个情形，而是我们走天国的道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苦难。你还记得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之前的一章，就是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功课，对不对？你大家都知道，当中提到很多圣经里头古时的人物，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啊等等一直讲下去，很多人物，我点数过，数算过，总共有十八个人的名字登记在第十一章里头，他们都是信心的人物，他们凭着信心来走天国的道路。这一群人，他们已经走过了，今天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天国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在正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现在这一群属神的人如何来继续的奔跑。所以我们要带着忍耐的心，明明白白的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苦难的道路。因为在第十一章里头所讲的这十八个人的人物，他们都是充满了苦难，为着神他们付出他们很多的生命的代价，甚至受苦难、受痛苦、死亡等等，但是他们都没有埋怨，他们继续的奔跑。但愿我们也带着同样忍耐的心。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忍耐，忍耐是从哪里出来的？从你的心里头出来的。忍耐不但是停止在我们的嘴巴里头口头上讲讲而已，不是的，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要忍耐的心，求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充满我们，激动我们，以至于我们不惧怕，能够忍耐的下去。感谢神，我们在主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已经相信了耶稣，跟从了主，走主的这一条道路已经很多很多年，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存着忍耐的心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在奔跑。正如刚才说，这是奔跑哦，不是漫步哦，不是慢慢走哦，不是的，还有我们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因为他说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什么是前头？前头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但是 set before us 就是这条路已经摆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已经预备妥当了，为我们安排好了，已经为我们命定了这一条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这是很重要哦。所以你不是马马虎虎的随意的，哎，我喜欢今天走哪里哦，走哪里吧，明天我走另外一头吧，不是的，每一天我们走在同一的道路上面，同一的方向，同一的目标，但是面对同一 的苦难，所以我们要付出信心的代价，一直的往前来奔跑。但是如果我们要往前奔跑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回头来看，我们背后还仍然有一条路，那就是后路了。我们才说 我们有没有退路，有没有后面的一条路，如果走得 不舒服不高兴，那我就退出来吧，退到后面的路，走回头的道路吧。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几个礼拜以前我讲过，很多道路我们只能够回头看，但是不能回头走回去，走不回去的，我们只可以往前走。你记得这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讲到这个罗德的妻子吗？他就是因为回头一看，哎，怎么办呢？他回头一看，本来神要拯救他，给他有一条活的道路，但是他回头一看，整个人就变成了岩柱了，停止在哪里，不能再前进，因为他看回头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们不要走回头的道路，不要因为人家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困难或者为难，觉得你心里头委屈啊，你就灰心了，你就放下这一条道路，不要走回头的道路，因为这是没有好的结果。既然神已经为我们命定摆放在我们前面一条道路，那我们就继续的奔跑下去的。摆在前头的道路，这是说明我们没有走回头了。有些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发现，哎，走错了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个 U-turn， 就是拐回来，那还是可以。但是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是没有 U-turn 的，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的在前面。如果你放弃了最美好的走回头的道路，那是很可悲很可怜的。所以既然是要带着忍耐的心来奔跑这一条道路的话，那就代表说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考验，考验我们的忍耐的能力有多大，这是很重要，需要我们有勇气来奔跑下去，有毅力 来坚持下去。我们需要读圣经，以及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这么多美好的信心的人物，好像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头所讲的那十八个人物，我们从他身上得着勇气，得着信心的力量来奔跑下去。我们也需要祷告，也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继续的来奔跑下去。但是同样我们知道，如果你参与一个跑步的比赛的人都知道，你不可以随意的来更换你的跑道，对不对？你要指派着你跑这条跑道，你就要跟着来跑下去，一直跑下去。你不能说忽然间我东张西望啊，看看哎呀，人家跑的来一条路比较好不好，我就改变我走他的道路好不好？不行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的道路要去奔跑。如果你常常是换来换去的话，到头来你什么都不能成功，你永远去不到神命定给你的这个目的地，也永远拿不到奖赏。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不能随意的更换我们的跑道。神既然这样供应我们，无论多大的困难，多么多的苦难，我们还是继续的要奔跑下去。那是第一点，我们要带着忍耐的心来奔跑苦难的道路。然后第二方面，如何跑得好呢？那就是我们需要仰望耶稣，轻看了所有的羞辱。既然是痛苦的道路，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有人给我们有羞辱的时候，譬如有人要来跑到我们面前来嘲笑我们，讲一些话来让我们觉得很生气，很难过，很难受等等，都是一些好像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羞辱。但是我们要仰望耶稣，通过仰望耶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有的羞辱？圣经说耶稣轻看了当时他在世界上面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和人家给他的羞辱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在跑步的时候，现在我们发现有一种的情形，就是有些眼睛看不见东西的，或者是他的视力有影响的，不如平常的人看得那么清楚。这样的人，他们的人生本来是生活在黑暗的里头的，他们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不懂得走方向，也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到底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危险，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不敢走出门外。但是现在有人帮助他们说，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同样到外面去，到户外去跑步，走走路，怎么办？那就是现在有一种叫做领跑的人，就站在这些眼睛失明或者看不到很清楚的人，就站在他旁边陪着他跑，陪着他走。他们的方式就是这个带领的人，他通过一些训练，基本的训练如何来帮助他旁边这一个眼睛有困难的人。所以这个带领的人，他不是自己在跑哦，从前他自己在跑哦，他享受跑步，现在他不是享受自己在跑步，他在享受着帮助旁边的人跑步，这是他的使命和他的目标。 所以领跑的人永远不能够跑在这个人的前头，也不能够离开这个旁边这个就受帮助的人离开太远，一定有一定的距离，然后 一边跑一边鼓励他，然后告诉他说，哎，前面有人要阻挡着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办啊？或者是有前面道路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阻等等，都要提前预先的告诉他旁边这个人，因为他看不这个人看得不清楚，他需要这个领跑的人来帮助他。然后这两个人之间就是通过一条绳子一条很短的绳子就穿在两个人的手上，将他们两个人通过摇摆这个手的时候都知道对方的什么样的行动，这也是一种的鼓励。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的领跑员一样，带领着我们来跑这一段艰苦的道路。我们不孤单，因为他领着我们来跑，也陪着我们来跑。后来这些人，他们慢慢，他们一直掌握了跑步的一些知识和技巧之后，他们参与一些跑步的比赛。他们都是平常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眼睛失明或者几乎看不见的时候，现在都为他们预备了这项的比赛。在比赛的时候，这个领跑的人也是走在旁边，一边陪同他来跑，一边跑。最后拿到奖牌的不是这个领跑的人，而是他带领的人，他拿到了这个美好的成就，他拿到了奖牌，人家的称赞。这个领跑的人只是站在这个人的旁边，他付出很多，但是他什么都得不到。所有的称赞和一些的赞美都归给这个他所帮助的人，但是这个领跑的人他都不介意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使命。耶稣基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人生的领跑的人，他陪在你旁边，无论你跑得多快或者跑得多慢，或者你觉得你跑得我表现的都不好，但耶稣都在你旁边说，不用怕，继续的跑，我陪着你跑，我带着你跑，我告诉你前面有什么困难，前面有什么危险，我都会 提醒你帮助你鼓励你，一直跑到终点。感谢神，我们要仰望耶稣，不然的话我们是跑不完这一段天国的道路。感谢主耶稣，他总是在你的旁边陪着你来跑，所以你不孤单哦。所以第二节里头圣经说，我们要仰望耶稣，这位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你发现哦，他这里说是仰望耶稣，他没有讲仰望基督，也没有说是仰望耶稣基督。你们注意到这一点哦，圣经都有分别的哦。当讲到基督就讲到他已经是复活了的救主，讲到耶稣很多时候就讲到还在肉身上的耶稣，还是在这个世界为人的耶稣。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一看在世上当年还在世上为人的耶稣，他怎样来走过他人生的道路，他在短短的三十几年的在跑人生的道路上，他是如何的来跑。通过我们来反省来思想这一方面，我们就重新得力。这里说我们要仰望耶稣，你发现圣经里头我们翻译这些从原文翻译成为中文的圣经，其实我们是很讲究的，很注意用什么的词，用什么的字。所以他没有说我们是盼望耶稣，他是说仰望耶稣，看到吗？因为当我们说盼望耶稣是讲到是将来的，那是盼望，盼望是讲到将来的，仰望是讲到现在的，是当下的我们仰望。譬如说旧约圣经民数记里头，当时这人民百姓得罪神的时候，神惩罚他们，容让那些火蛇跑到他们当中咬他们，因为有毒的蛇，所以他们就有些人伤得很重。摩西为他们祷告祈求，神就给他们救恩，叫摩西做 一条什么铜蛇，把它举起来挂起来，然后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仰望铜蛇，你们就得到医治，这个铜蛇 就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后来在约翰福音耶稣亲自也引用这件事情来用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仰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今生现在都有仰望，因着仰望耶稣，我们得到力量，得到信心，也得到了能力。所以我们要持续没有舍弃的心来奔跑下去，不要放弃，不要投降， 也不要说哎，我不跑了，我不走下去了，不要的。我们要靠着信心，在耶稣里头的信心来驱动我们，推动我们。很多人他们都有梦想，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梦想只是梦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没有实现出来。但是有些人为什么他们梦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因为他不停地在追梦，他追他的梦，他知道我的梦想在哪里，我就想这个梦的方向来奔跑下去，让这个梦想成为实现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圣经很多都发现，哎呀，我很仰慕这些人，这些人很，这是属灵的伟人，很成功，其实有信心的人物，他们表现得很好，他们奔跑得很好，哎呀，如果我是他那样就好了。我们都是很多的梦想，但是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就用信心，在耶稣给我们的信心，这位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罪恶的耶稣，我们要仰望他。今天我们就需要仰望他，今天无论多大的困难，你要仰望耶稣。不但是你要仰望耶稣，你带着你的家庭要仰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整个教会今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末世的时候，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什么叫做信心创始成终呢？另外一个新的翻译本是这样说，我们要注目，就是专注看着这一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开始了我们的信心，也最终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地，那就是这位耶稣。他是元首，他是基督，他是开头，也是终结。所以我们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在我们人生里头，我们跟我们离不开这个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不是说吗，这个陪跑的人，陪同这个人来奔跑的人，他一直陪同着他，不能够离开他旁边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给他有信心，鼓励他，为他打气，为他给他勇气，给他能力，一直跑到终点，创始成终，是这样的一位耶稣。自从你相信耶稣基督以来，当了基督徒以来，直到如今，这位耶稣，这一位这么好爱我们的耶稣，他一直都陪着你来跑，跑你人生的道路，在一条同一条跑道上，他不离不弃的陪同着你，跟你一同来奔跑。感谢赞美主，每逢想到这些东西，我们要真的要仰望耶稣。今天我们这个周报封面就是用这个句话，就是说 looking unto Jesus， looking unto Jesus， 这个 looking unto 的意思是仰望，仰望耶稣。什么叫做仰望？仰望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看别的，我只看耶稣，这就是仰望的意思。当你一边看耶稣，又看别人，又看别的事情，又看你自己，那你就失败的，你走不下去的。很多基督徒的困难和失败就在于他看太多，看得太多，什么都看，但是没有好好的来专注来看耶稣，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原因。如果过去我们看得太多，看见人家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就心里都很生气，看见人家这样做，我觉得哎呀，如果我也像他就好了，哪怕他做的是错误的事情，只要他能够成功，只要他能够人家能称赞他，那错的也没问题，我就跟着他，这是不对的。我们仰望耶稣，就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别的，我们专心的来看耶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年轻时我们就看得很远，中年的时候我们看得很通透，老年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淡。不晓得现在你在哪一个年龄里头， 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年轻的看得很远，我越怕，我怕跑到世界的最远最远的地方去，看得很远。只是年轻嘛，大有作为的时候。但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跌倒了很多次，我都看透了。哎，都透了，都没有从前那么理想了，那么远大的目光都没有。都年了，老年的时候怎么办呢？看得很清淡，人家提什么说什么，没关系啊，可以啊，没有不容易那么生气了哈，那也没有那么激动了哈，很淡淡然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都是看哦，同样在看，但是看出不同的效果。你回想你过去，从年轻中年到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年老的时候，不是也没所谓哈。无论如何，你是怎么看呢？但是基督徒怎么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年龄层，或者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时候、哪一个人生的经验里头，我们总是要看耶稣。只有定睛在耶稣，集中来看耶稣，不要光是看你眼前的光景和状况。这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仰望耶稣。所以这里说是我们要注目定睛看着耶稣，因为他就是我们信心的开创者，也是终结的一个，我们都在他里头。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设了一条前头的道路，一条人生的跑道，一直奔跑在天国的道路上去。所以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就是讲到耶稣，耶稣应了摆在他前面的，也是讲到摆在耶稣前面，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怎么样，他就轻看了那些羞辱的事情。什么是最羞辱的事情？就是十字架。所以他的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最后他复活了，升天了，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了耶稣作为人的时候，他知道他人生的使命，他知道了神为他预备了的前头的跑道，所以他就忍耐的心奔跑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他就轻看了所有的这些羞辱，因为他前面他有喜乐，他知道神已经 为他预备了荣耀的事情，所以他叫轻看的这些东西。所谓轻看的意思就是你不看重，你不再在意那些困难，你不在意那些人给你的嘲笑，给你的攻击，或者讲一些话让你伤心难受等等，你都不在意那些，你就轻看的，你看得很轻，我不在意，就好像刚才说看得很淡很清淡，因为他在前面有更美好的事情为他安排好了，就是给他最美好的荣耀和喜乐的事情。这就是钉十字架上的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当我们今天还在奔跑在整个天国道路上的基督徒啊，我们要仰望这位耶稣，就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仰望这位耶稣，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也成终。为什么他能够轻看这些羞辱？是因为羞辱是人家给他的，所以他就能够轻看。但是十字架的苦难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就忍受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分别。当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命定，神给你的安排，神的旨意，无论多大的困难你都忍受下去，多危险的事情你坚持下去，多疲乏的身体你都继续来奔跑下去，因为你是知道神给你的那一定是最美好的，最稳妥的。暂时的困难只是暂时而已，在永生里头那是美好 的福气。但人家给你的羞辱当然只是暂时咯，因为过了一阵子大家都忘记了，你就轻看他。但我年轻的时候碰过很多困难，在侍奉主的时候，常常有一位弟兄，他讲英语的，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等于是我生命的师父。每一次困难我觉得很灰心，我觉得 很受委屈的时候，他就英语对我说， Leave them alone, you just move on. Leave them alone, you just move on. 就是 让他们继续吧，你自己走前头的道路 ，just move on， 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今天耶稣也是告诉你说 ，leave them alone， you just move on， 继续奔跑吧。修罗是人家给的，没所谓，我们就轻看他，不看重他。但神给我们的吩咐，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看重，我们就忍受下去，继续的来奔跑下去。所以这里说是那忍受罪人怎样顶撞你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给我们奔跑的人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奔跑属神的道路上面，常常觉得很困难，甚至觉得很疲累，就像这句话说，我人累了心也累了，人累了就身体很累，好像有些人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但是今天来到这里心也累了，就好像是没有这个，心中好像缺乏动力，没有热忱来敬拜。求神帮助我们，人累了心也累了，但是我们的灵里头不累，感谢赞美主。有人说为什么人，我们做人怎么容易很累，很容易就累了，尤其年纪越大，做了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哎呦 好疲累啊，很辛苦很艰难。人为什么怎么容易累，而且人家的事情叫你心里都伤痛难过，你就觉得我心态 很疲累了。为什么我们怎么容易累了，有人取笑说因为我们叫做人类，所以我们怎么容易就累了，心里都累了。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奔跑在主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仅靠着我们的身体，也不仅仅靠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靠着在灵里头的生命一块来奔跑。所以我们要思想，思想就是我们重新 来计算一下，因为思想这个字在 希腊文里头是计算的意思，就好像在电算机里头你算一算今天你的收入啊，算一算你今天 的花费等等，你要计算一下，计算一下在耶稣的生命里头，在他生平里头，他遭遇多少的困难困苦，人家给他的嘲笑，给他的攻击和羞辱，但是他都能够忍受下去，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计算一下的时候，你心里头就重新得力，你就不会说我累了心里也累了，你就重新得力，复兴起来。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疲倦灰心。灰心在圣经里的希腊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字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头讲过一个比喻，说你们要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灰心，就讲到一个女人她受到一些委屈，她去官里头去告状，求这个官来帮助她，但官就不睬她，不理她，不管她，她天天去恳求这个官，最后这个官就哎呀我就给你吧。所以就说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个希腊文是一个因为周围的环境不理想，对你没有好处，所以你就很容易灰心。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受到周遭的环境，家庭的问题，工作的压力等等，叫我们灰心。这是一个圣经其中用的一个希腊文有关于灰心，但在这里希伯来书用的是另外一个灰心的字，这个灰心的字是来自你自己的，就是你里面再没有能力了，再没有力气了，你觉得灰心，忽然之间你觉得我什么动力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了，就是这个用这个希伯来书就用这个灰心这个字，那就是说你自己叫自己灰心。弟兄姐妹，多少时候不是人家叫我们灰心，也不一定外在的环境叫我们灰心，是我们里头有软弱叫我们灰心，叫我们疲倦，这是值得我们要常常注意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第4:16讲了一句很有动力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好，大家站 坐得好好的，来一块 来读 这一句圣经的话，一块来。感谢神，这是希伯来书里头其中一句最著名的一句金句，一句经文，神的话语。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在没有忧虑的，不用担心的， 不要灰心，就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他要施恩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得怜恤蒙恩惠，让神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好像刚才陪跑的人，陪跑的人要随时来帮助他旁边的这个人，因为他有软弱，他有需要，他有困难，你要随时随地的来给他有帮助，以及他能够顺利的跑完了这一段的赛跑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注意，神是愿意随时随地的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去到他面前来求祷告。其中一方面就是来到神的宝座前，这个施恩的宝座，怜悯的宝座，来去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所以我们经常有这个经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经验。第三方面，如何跑得好，如何跑得好，就是要放下重担，摆脱缠累，放下所有的重担，摆脱所有缠累里的东西。我们跑步的人都是要轻轻的在跑嘛，穿的衣服就刚刚好，不要穿太多，对不对？然后你就奔跑起来，你就不会觉得被缠累住了。还有你不要背着太多东西来跑，这样你跑不起也跑不动。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跑得好，就放下你的重担，摆脱所有缠累你的事情。所以在第一节里头，我们回看一下第一节。圣经是讲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希伯来书又再一次的针对我们的罪的问题来了。罪很多时候也慢慢变成为我们的重担。有些人说，我的重担不一定是犯罪的。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背负着家庭的重担，那当然不是罪啊，背负着家人他们需要的重担。好像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背负他们的重担，甚至要帮他背书包去学校等等，或者他有困难我们就安慰他。当你的儿女长大了，他出来工作，你还是担心他们，忧虑他们。后来他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你还要帮他们照顾小孩子了，照顾孙子孙女了。哎呦，付出好多，这都是重担，但不一定是罪。但你知道吗？当你背负太多太多这样重担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软弱，很容易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失败，结果我们都犯了罪。重担是有重量的，才叫做重担，对不对？这个重量在哪里啊？不一定在你的肩膀上，这个重量在你的心里头。因为你牵挂着这些人，牵挂着这些事情，或者牵挂着这些金钱和财库的事情，变成你的重担。所以重担不在你的身上，而常常是在你的心里头。很多人背负的重担不是现在的，是很多年的重担，都一直背负着。从年轻的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背负着那些重担，在结婚的当中，婚姻的关系里头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和痛苦，都我们都在背负着它。到了现在，我们还背负着这些重担，所以我们放不下一些痛苦的经验，放不下一些从前的过去，也放不下我们所曾经受过的伤害，慢慢就成为我们心中的重担。这个重担重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数算那么多。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背负这么多心中的重担，如何能够轻轻松松的来奔跑神的道路？所以说我们要放下，放下就是你要放弃这些东西，不要了，太多了，你就把它舍去吧。然后还要脱去我们的罪，因为罪是缠累着我们，意思就是说捆绑着我们的，叫我们没有自由的，叫我们心里头就是不得释放的。这罪很多人常常想到他自己从前的过犯与罪过的时候，他心里头就闷闷不乐，无论多大的喜乐的情形他都不快乐，因为他回想到他过去所犯的罪没有对付好，没有认罪，没有悔改，这些罪都在影响着他，捆绑着他，缠累着他。所以这个图就是说，这个人被收藏在一个箱子里头，为什么？因为他周周都是罪，罪的问题 都压着他。所以我们经常因为看重我们心里头的罪，以至于就被罪所辖制了。魔鬼撒旦就常常来控告我们说，哎，某某人啊，你还记得吗？你的罪吗？你还记得某一件事情你做的不对吗？你对不起人家吗？你对不起你的家庭吗？啊，你对不起别人吗？等等，我一直在指控我们，越是指控我们，就越把我们捆绑辖制的很厉害。结果我们真的没有自由，所以难怪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因为当我们活在罪的捆绑和罪的权势底下，我们都是很痛苦的。唯有我们对付罪，然后我们要脱去这些罪，在耶稣基督里头，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洗干净我们的过犯，然后重新来接纳我们，宽恕我们，拯救我们。你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里头都容易犯罪，容易得罪神，得罪别人，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不然的话我们永远被我们的罪所辖制着。我们大卫写了很多诗篇，这一句话真是要我们要把它记下来，写下来。大卫写了诗篇38篇第四节，他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为什么大卫能够写得这么生动哦？因为他就是一个曾经犯了大罪的人，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体会到罪的影响、罪的伤害多么的严重。他说：“我的罪孽很高，高过我的头哦。”你知道大卫是个勇士哦，他能够打仗，把巨人哥利亚都把他打下来。但是他说：“我的罪孽比我还要高。”哎呦，无论多强大的人，如果他有罪在身上，他就承受不了。所以他说：“如同重担，我担当不起。Too heavy for me。”我再不能背负这些重担了，罪的重担把我压住，把我压伤，把几乎要我压受死了等等，很辛苦。如果你不认罪悔改，我们就永远生活在这个光景里头。所以一个奔跑神的道路的人一定要认罪悔改，绝对知道罪的权势的厉害，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对付罪，脱下这些罪的缠累，这是很重要。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不要只是说我要奔跑，但是奔跑的途中，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加添这些能力，不然的话你的重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你看到在这跑马拉松比赛的人，跑的每一个站都有人提供一些水给他喝，有没有啊？你跑步的啊，好干好干了，喉咙都干了，我来点水，一边跑一边来喝。神叫我们每一天都要他生命的活水来供应给我们，提起了我们的罪，让他生命的活水叫我们要重新得力，给我们有救恩。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要脱去这些重担，这些重担太重了，把我们压的这个腰都背不起来了，腰都弯下去了。是为什么？罪的重担是最有重量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这些罪，你要看重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要认罪，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常常说：“哎呀，有些罪是也是不错的，挺好的，说起来是冠冕堂皇的。”哎呀，我之所以这样，哎，我也才不是为了儿子嘛，才不是为了女儿嘛，我才不是为了我的年轻的一代，我才这样做嘛。没办法，我为了照顾家庭，为他们要赚多一点钱，或者我要打拼下去，然后拿到更好的享受等等。听起来很好听，也很有道理，但其实我们要注意，罪终归都是罪，这是很小心我们注意。所以我们要摆脱，不要为自己的罪来找一个借口，或者找一个下台阶，或者找一个理由说：“啊，那我就算了，就让他继续 在我的生命里头吧。不行，因为这是重担，有重量的，早晚把你压死的。求神帮助我们，必须脱离这些罪，也放下所有的重担。因为在第十四节，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就因为讲到的缘故，我只集中讲前面的一到三节，但里面提到罪，其中一种罪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和睦，不能和睦来团契，来同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所以在希伯来书里头，他提醒当时这些人说，你们两次的说，你们要追求，要追求，追求和睦。和睦就是我们要彼此之间有和平，这个和平是在心里头发生的，以及我们人与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再没有因为有争斗的事情，或者有彼此有冲撞的事情，叫我们不快乐，这是和睦。和睦，你看到和睦，睦这个字旁边是一个目，就是眼睛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你看着一个人都没有讲话，也没有听他讲话，你心里头就生气了，因为你看到他，你想起他的不好，你看到他就想起他的不对等等。目，当我们看人，很容易就影响我们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追求和睦。说追求，那就是说我们 要用一点力，不是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这没有力量的。我们要从心里头要彼此的宽恕，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欣赏。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都有他一些不好的地方，但他也有他好的地方啊，好的 地区啊。我们要欣赏他，彼此的来鼓励。同样的，我们自己也有同样也有自己的好处，也有自己的不好处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追求和睦，就彼此看对方，看在我的眼里头，我也看到自己的罪，不要仅仅看到人家，看到人家的罪，看到人家也同样看到自己的错，这才是一种追求和睦。原来他讲的圣洁，那就是说当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和睦的时候，其实在耶稣里头也都算是不圣洁。看到吗？这是前后文怎么密切的关系，两个追求，追求和睦，追求圣洁，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有一天当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见主的面吗？我们带着这种不圣洁的心态能见主的面吗？其实反省一下，我们很多时候都犯了这些不圣洁的罪，尤其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处，彼此的谈话，以及产生了彼此的冲突，彼此的吵架，甚至彼此的攻击，彼此的不能接纳，不能一块来侍奉神，也就是我们犯了圣洁的罪。所以我们追求和睦，也追求圣洁，这都是我们需要放下的重担，放下的残累，我们的罪。第十五节更重要，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这是多么严厉的提醒，在奔跑的时候，有些人跑不下去，跌倒了，放弃了，离开了这个跑道，失去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摆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只有奔跑下去就拿到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中途就退出，或者是半途而废。很多时候我们当侍奉神的人呢，都有这种心态，跑，我就想，哎呦，我不跑下去了，我就算了吧，我停止在这里吧，我这几步在这里吧，不要再走，我过去已经走了好多了，付出好多了，是够了，我停在这里吧。最后我们是失去了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互相的提醒，感谢神，我们是一家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同心的敬拜，追求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过着谨慎的生活，一切追求和睦，为了我们不要失去神的恩典。 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那就是告诉我们相争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不容让他继续在我们的面前阻挡着我们，妨碍着我们，我们要与他相争。相争其实讲到一个在以前古时候在这些 比武的擂台上面，两个比武的人还用拳来拳往的 来相争，最后要把对方打倒在地上。相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随意说哎呦罪就算了吧，不管他就算了，不看他就算了，不处理他 就 OK 了，这不对的，要与他相争，直到要把他打下来，要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同在，靠着宝血的功效。回到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好像云彩围着我们。这个许多的见证人就讲到第十一章里头所讲到了十八个人的名字，都是我们的见证，他们曾经在过去跑过了这一条天国的道路，现在都在看着我们。这个见证人就好像我们的观众，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奔跑下去的时候给我们打气鼓励大喊啊，加油，继续的做。最近在欧洲不是打这个欧洲杯吗，足球打踢足球的欧洲杯，昨天这个德国就把这个丹麦2-0把他打败，很多人为他加油大喊呼叫，哎呦很好很好。因为我有一个亲人住在德国，他就赶紧的告诉我，哎，我们德国打赢了等等，我都为他的队伍，支持的队伍来加油等等，我就为他感恩，哎，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云彩就好像天空漂亮的云彩围绕着我们，叫我们感觉到高兴快乐。就是说弟兄姐妹，过去的基督徒，过去属于神的人，过去神的仆人们，他们都奔跑，已经走完了他们天国的道路，他们在这个跑道上已经圆满的来结束了，完成了。但是他们的见证围绕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你不孤单，神与你同在。或者是还想到我们教堂里头，这里过去几十年来很多基督徒已经走完了他们人生的跑道，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去到天国去与神永远的同在，他们今天都好像就是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为我们这一群现在还在奔跑的人来打气， 来高兴，来支持我们。所以圣经里头这里并不是说你们跑吧，不是这样子，你们跑啊你们跑啊你们跑，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跑吧。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就说我们，他不讲我，而是讲我们。圣经其实常常讲我们这两个字的，如果你留意一下整本圣经常常讲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神国度里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是一帮的人，一块来奔跑奔跑奔跑下去，我们一块跑吧。没有人说我是孤单的一个人在跑，你不孤单，你不孤独，你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同心合意。在千古以来所有的属神的人都在为我们打气，所以我们不孤单，我们要继续的奔跑下去。在这一条奔跑的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跑，也不是一个人在奔跑，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孤单。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觉得孤单，你需要祷告，你需要有团契，你回到我们的小组吧，回到我们小组，参加我们小组的聚会吧，来到我们查经班，一块来查经，一块来彼此鼓励吧，来到我们的舞动真爱里头，我们彼此打气吧，感谢神，赞美神。最后讲如何跑得好，最后一条希伯来书最后讲的就是我们一直跑到锡安山，跑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很多人忽略这一点，很多人读经的只读前面两三句，说我们要传信人了，来奔跑奔跑，到底跑到哪里去？你如果没把圣经读下去，你不懂的。原来我们是有个目的地，我们有个 destination。那就是跑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并不单纯是指着耶路撒冷哪边的锡安山，是指的属灵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奔跑最后去到的地方。 多么 荣美的地方，多么快乐的地方。所以当你觉得你灰心疲倦的时候，觉得我累了，心里累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是奔跑去到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去。等一下我们就唱一首歌，有关于这个，唱一首锡安的歌，对不对？准备好来跑去锡安山，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第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讲得很好，你们原不是到了能摸的西乃山，因为在那山里有火焰，有密云、黑暗、暴风、噪声与说话的声音。那就是等于是讲的出埃及记，当摩西去到西乃山上来面对神，拿到神的诫命的时候，所面对的事情，哪一座山是真实的山，能够摸到的、看到的？你走在这个山上，几年前我曾经走到西乃山上，一直走，一直觉得好惧怕，很困难，很辛苦，很疲劳，很疲乏，都有这个感觉。我能摸得到，都没有青草地，都是光秃秃的，都是什么都没有，哦，很为难。我就想到当年的摩西爬上西乃山是那样的，同样的一种情形，所以是非常的可怕。甚至当时的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渐进。”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今天我们不用爬这个西乃山，因为圣经希伯来书说，其实我们乃是要来到锡安山。在二十二节说，我们乃是要到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来到锡安山上，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我们最后的终点。我们要感恩，所以不要觉得我疲累了，我灰心了，不跑下去，那你就错过了最美好的地方了。我们最后要跑到属灵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二十八节最后讲，我们要当存着感恩的心，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要跑到终点，就是我们的侍奉。所以奔跑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就以不断的来奔跑下去。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就是忘记我们的背后，努力我们的前面。神在我们前面说 set before us 这一条道路和奖赏，因为有一个标杆在我们前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跑到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拿到奖赏。整个世界都很关注，还记得这一幕，这几年前在这个奥运会里头，这个比赛的当中，跑五千米的道路上，当很多人都跑过了终点，只剩下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一步一步的走去终点，最后完成了他们的道路。其实是这样，当时这个其中一个赛跑的人，他是来自非洲西部一个很小的国家，是讲葡萄牙语的一个国家，他后来去到葡萄牙里来进修，然后就国家就派他代表他们这个很小的非洲国家来代表他们参加当年2019年的这个奥运会。他怀着一个信心热忱，又为他国家和人民来争取光荣。但是哪一天，当他看着所有都跑过了去到终点，他又快到了终点的时候，但他发现有另外一个人还在跑，但是他受了伤，他跑不动。本来他应该要冲去前面去到终点，但是停下来，然后就走回去扶持着这个受伤的人，把他扶起来，跟他一块一步一步，虽然是很辛苦很为难，也要一步一步的走去终点，最后他们完成了这一条的跑道。但是虽然他们是最后到终点的人，但所有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拍掌鼓励他，称赞他们，因为他不为单顾他自己的成就而忘记了那些软弱的人、受伤的人、落了单的人， 他愿意陪同他们走。但愿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互相的帮助，成为我们日常的操练，在终点里头遇见更好的大家，不是只是遇见我自己的成就，看到我自己得奖赏，也看到别人也同样的完成他们的道路，去到终点得到奖赏。这是教会，我看到这个图画就想到教会，教会也就是应该是这样，不是说哎呀我自己操练好，我自己灵性好，我侍奉好，我为神付出好多就够了，不是的，我们还要来帮助旁边的人。还记得这一幕吗？领跑的人永远离不开跟他跑在一块的人，一直去到终点，哪怕领到这个奖赏的人不是他，而是他旁边这个人，但是他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和满足。这就是教会如何跑得好，四方面：一、忍耐奔跑苦难的道路；二、仰望耶稣轻看羞辱；三、放下重担摆脱缠累；四、最后我们一直跑到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阿们。